12课第二讲。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四的凌晨，两名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遭到枪击。几个小时以前，弗格森警察局局长刚刚辞职。此前，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报告中批评弗格森警察局在执法的时候带有种族偏见。其中的一名警察隶属圣路易斯警察局，另一名警察来自弗格森附近的一个镇。圣路易斯警察局长贝尔玛对记者说，一名警察的肩部中弹，另一名的警察脸部受伤。他表示，这两名警察现在意识清楚，正在当地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圣路易斯邮报说，抗议者在弗格森警察外面聚集的时候发生了枪击事件。弗格森的目击者说，子弹似乎是从警察局对面的一座小山上射过来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大批的警察部署在警察局的外面。星期三，警察局局长杰克逊提交了辞呈。7个月以前，白人警察威尔逊在一次街头对峙的时候，开枪打死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前往参议院，要求参议员批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授权使用武力打击伊斯兰国的要求。克里对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国会的批准将会扫除人们对美国人是否会团结一致、努力打败激进分子和其相关人员的疑虑。奥巴马总统有司法权限来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克里说，国会的授权将使总统可以更灵活地指挥一场成功的军事行动。克里恳请参议院在考虑总统的要求的时候，不要陷入党派的政治。他说，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不是一个党派问题。缅甸信息部部长为警察镇压抗议学生进行辩解，声称当局有驱散抗议者的法律义务，并且坚称这个事件不会影响缅甸的民主改革进程。在国营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刊登这个评论以前，警察星期二在中部城镇以暴力手段驱散抗议者。当时学生们试图进行游行，要求修改一项教育改革法案，至少有127个人逮捕。警察用警棍殴打学生，很多抗议者被打伤，一些抗议者被追赶，他们被拖上警车的时候遭到踢打。缅甸当局的镇压行动受到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同时人们担心缅甸近年来的民主改革将会继续发生逆转。两名美国特勤局高级特工正在接受调查，他们被指在深夜聚会饮酒以后，驾驶一辆公车撞上了白宫的安全护栏。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了这个消息。这两名特工驾车冲过白宫的围栏入口的时候，当地的警察和特勤局的人员正在对白宫附近一个可疑的包裹进行调查。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当时警官们准备逮捕这两名特工，并且让他们接受酒精测试，但是上司下令释放他们。负责管辖特勤局的国土安全部正在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47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令他完全无以置信。 国际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四部分，重点学习怎样征求对方的确认。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联邦汽车公司的 Chapman 先生，然后听他同 Blake 先生的一次对话。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agai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discussed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Yes. Spare par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re very important to a successful operation. We needed to be sure that this would not be a problem.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We still have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spare parts.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That may be easier than we think.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They almost never fail during their first 5 years.
You didn't seem to feel that spare parts would be a problem.
No, I didn't. After reviewing the technical reports, I knew that the robots were very reliable.So I wasn't especi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I was happy to help.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How important is quality in the U.S.?
Well, quality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in the last 10 or 20 years.
Why do you think that's true?
One reason is because of foreign competition. In the past, there were fewer imports, so most Americans bought American products. But in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foreign companies began exporting more to the U.S.Many of their products were high quality and less expensive than American products.
So Americans bought them?
Yes, they did. For example, imported toys have done very well in the U.S. Some imported toys offer good quality at very low prices. Others provide very high quality at reasonable prices. Americans realized that they could get more quality for less money.Tha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had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control.
Quality control?
Yes, they needed to produce low-cost, high-quality products. These days,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lot of employees working to improve quality.
Thanks for the excellent information, Gary.
My pleasure.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you can have them to us by this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Construction began last week.
I'm glad to hear that. Now, I'd lik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 chips.
Well, as I told you before, most of that information is still confidential.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they'll be at least twice as fast. They'll also hold at least 50%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Well, of course, they will be somewhat more expensive, but I think that you'll find the price very reasonable.
That's good.
You can have them by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Yes, they will.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som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One very common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make a statement, then add a question such as, "Is that right?" We can see this kind of confirm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you can have them to us by this Frid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other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make a statement, but to raise your voice at the end, as if you were asking a question. For example, this is a statement.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This is a confirmation question.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Listen how Jennifer uses this kind of confirmation question.
Yes, that's right. They may actually arrive on Thursday.
Excellent. And you plan to build a warehouse in San Jos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es, that's correct. Construction began last week.
I'm glad to hear that.
One last way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s to use tag questions, like, isn't it, won't they, and so on. Here's an example from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using won't they.
They'll also hold at least 50% more information.
And they'll cost more, won't they?
Well, of course, they will be somewhat more expensive.
As we have said before,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information. I hope today's tips have been useful.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五部分。重点学习对话中带肯定语气和不肯定语气的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re talking again to Mr.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again.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we talked about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at this point in the conversation?
I felt very relieved.
Really? Why?
Well, since our negotiations had fail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But Stuart, Mr. Chapman, didn't seem concerned about that issue at all. He knew that our machines were very reliable.
Very interest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expect such fast delivery?
Well,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trend towards faster production in business.
What do you mean?
Well,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 And lower prices make it easier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companies. In addition, if you can get parts quickly, you don't need as much storage space. So it's natural that companies want faster delivery of production supplies.
But can they be delivered more quickly?
Absolutely. There are now companies that can deliver supplies within 36 hou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ll, at least between major cities. Express delivery costs a lot, but companies feel that it is worth the extra expense. Any delay could be very expensive.
That's a good point. Thanks again, Gary.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i, Carol. I'm looking for Marilyn.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Well,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I talk to her.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but she didn't give me any details.
10 o'clock? With the CEO? Oh, no, that's right now.
What's wrong? Why are you so upset?
Because I just remembered. It's a really important meeting, and I'm supposed to be there. Thanks.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Any other ideas?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10 o'clock.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looking for his boss, Marilyn. When he asks Carol,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 "I'm not sure,"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Harry asks again, and Carol uses the word might to suggest some possibilities of where Marilyn might b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s, "I think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Let's listen.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In contrast to these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 definitely to show when she is certain.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Thanks for listening today.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本星期第三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六部分，重点学习用动词的一般将来时以及一些其他结构和时态来表示将要发生的行动或情况。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再次通过电话采访了在纽约的 Chapman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Mr. Stuart Chapman from New York. Hello, Mr. Chapman.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agai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were still working out some details regarding technical support.
Yes, and we fou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storing extra parts.
You seemed very happy with his answers.
I was satisfied, for the most part.
Let's listen to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One more thing. I'd like some members of my staff to fly to China to see your robots in operation.
Sure. That's not a problem. If you can give me some dates, I'll set things up personally.
Splendid. Well, it looks like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 certainly hope so.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One more thing.
There's another thing.
That's not a problem.
That would be fine.
Splendid.
Excellent.
It looks like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 think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r. Chapman, you said that you were satisfied for the most part.
Yes.But I did want some of my staff to see the robots in action. And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reviewing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that Mr. Blake promised to send us.
Mr. Chapma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文化点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I travel by air frequently. How can I save money on airline tickets?
There are several things that you can do. First, you can join a frequent flyer club.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at?
Sure. Well, all airlines want repeat business.
They want their customers to fly on their airline most of the time and not on another airline.
Right, so they give special deals to customers who fly frequently, who fly often. On many airlines, you get a free ticket after you fly 25,000 miles, if you are a member of their frequent flyer club.
That's not bad.
Another way to save money is to check for the lowest fares on the internet. There are internet sites that list fares from all the airlines. You can compare prices.
That's a great idea.
And finally, try to purchase your tickets ahead of time if possible. You can usually get a big discount if you buy your ticket a few months ahead of time.
Thanks, Gary. That's very useful information.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Okay, so I fly to London on the 23rd. I'll be in the hotel by 8 p.m. if you need to call me.
And when are you planning to leave London?
Well, if the negotiations go well, I'll go to Paris on the 28th. I plan to stay in Paris a little over a week. I should be able to leave Paris by the 8th of November. Then I'm going to visit friend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or several days.
And when do you return home?
I'll probably return on the 12th, or possibly the 13th. On the other hand, I may decide to stay.
I won't tell the boss you said that.
I fly to London on the 23rd. I'll be in the hotel by 8 p.m. I'll go to Paris on the 28th. I plan to stay in Paris a little over a week. I should be able to leave Paris by the 8th of November. I'm going to visit friend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future plans.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many ways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For example, at the beginning of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tina says, I fly to London on the 23rd. In this case, I fly means about the same thing as I'll fly or I'm going to fly. Let's listen.
Okay, so I fly to London on the 23rd. I'll be in the hotel by 8 p.m. if you need to call me.
Another way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plan to, as in the following exchange.
And when are you planning to leave London?
Well, if the negotiations go well, I'll go to Paris on the 28th. I plan to stay in Paris a little over a week.
In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you can use I will or I'll when you have a definite plan. If you're not sure of your plans, you can use another expression such as may, might, or should, as in this example.
I should be able to leave Paris by the 8th of November. Then I'm going to visit friends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or several days.
Martina says she is going to visit friends in France. The expression going to is another good way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So, as you can se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in English. I hope today's tips have been helpful.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四凌晨，两名警察在密苏里州佛格森镇遭到枪击。几小时前，佛格森警察局长刚刚辞职。此前，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报告中批评佛格森警察局在执法时带有种族偏见。其中一名警察隶属圣路易斯警察局，另外一名警察来自佛格森附近的一个镇。圣路易斯警察局长贝尔玛对记者说，一个警察肩部中弹，另外一名警察脸部受伤。他表示，这两名警察现在意识清楚，正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圣路易斯邮报说，抗议者在佛格森警察局外面聚集时发生了枪击事件。佛格森的目击者说，子弹似乎是从警察局对面一座小山上射来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大批警察部署在警察局外面。星期三，佛格森警察局长杰克逊提交了辞呈。七个月前，白人警察威尔逊在一次街头对峙中开枪打死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前往参议院，要求参议院批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授权使用武力打击伊斯兰国的要求。克里对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国会的批准将扫除人们对美国人是否会团结一致努力打败激进分子和其他相关人员的疑虑。克里对议员们说，你们的团结将向伊斯兰国头目发出明确信号，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分裂我们，不能让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吓不倒我们，他们根本没有希望打败我们。奥巴马总统有司法权限来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克里说，国会的授权将使总统可以更灵活地指挥一场成功的军事行动。克里恳请参议院在考虑总统的要求时，不要陷入党派政治。他说，应该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来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和暴行，这不是一个党派问题。缅甸信息部的部长为警察镇压抗议学生进行辩解，声称当局有驱散抗议者的法律义务，并且坚称这个事件不会影响缅甸的民主改革进程。在国营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刊登这个评论之前，警察星期二在中部城镇里伯坦以暴力手段驱散抗议者，当时学生们试图继续游行，要求修改一项教育改革法案。缅甸环球星光报援引信息部部长叶图的话说，当局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但抗议学生仍然试图冲破警戒线，此后警察依法驱散抗议者，至少有127人被逮捕，警察用警棍殴打学生，很多抗议者被打伤，一些抗议者被追赶，他们被拖上警车。缅甸当局的镇压行动受到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同时人们担心缅甸近年来的民主改革将继续发生逆转。两名美国特勤局高级特工正在接受调查，他们被指在深夜聚会饮酒后驾驶一辆公车撞上白宫的安全护栏。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两名特工驾车冲过白宫围栏入口时，当地警察和特勤局人员正在对白宫附近一个可疑包裹进行调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当时警官准备逮捕这两名特工，并且让他们接受酒精测试，但是上司下令释放他们。负责管辖特勤局的国土安全部正在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47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令他完全难以置信。他表示，参议员没有那样做的司法权限。克里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由阿肯色州新当选的参议员汤姆·科顿执笔的那封信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无视美国200多年的历史。那封信警告说，美国下届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与伊朗的核协议，国会也可以修改协议。克里说，那些参议员们大错特错，因为那份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他说，一开始就很明确，我们谈判的不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计划，我们谈判的是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我们现在和伊朗甚至都没有外交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几天内将为乌克兰提供50亿美元贷款，这是总额为175亿美元四年贷款的一部分，用来维持乌克兰经济免于崩溃。以上您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3月5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7%，使其降到20多年来的最低点，并说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要改造旧引擎，打造新引擎。官媒说，中国经济正在向结构更合理、分工更复杂的更高形态发展。也有评论认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隐患突出，政府试图用快刀斩乱麻来清理糊涂旧账。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什么？它能不能走出眼下效率低下、债务重重、投资失衡、人口老化、就业不足的泥潭，平稳过渡到更高的形态？时大家谈邀请经济分析人士来展开讨论。
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呢，都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清莲，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何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研究部主任吴君华，吴女士在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吴女士你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拨通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何清莲女士，那么这次呢这个亮点在于中共呢调低了 GDP 的今年的这个增速，把它调到20多年以来的最低点，那么这个呢是说明了什么样的这个信息？何清莲。
这个示范的信息呢，就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调，因为现在整个经济层面非常不好，然后呢就是投资乏力，去年的新增贷款呢比2009年还要多1800亿，达到将近10万亿，就是97800亿。在这个情况下呢，都这些钱大多数都没有到这个生产领域，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这个金融层面，债务圈循环。这种情况呢是示范的信号非常不好。其次呢，就是中国这个生态环境造成的损耗已经高达 GDP 的10%，这一点呢已经由这个南德公司提供给中国的报告呢说明了。其中呢对于这个水、空气污染还有这个土地污染呢带来的那个损耗都有详细的测算。
嗯，
在这个情况下呢，再一个就三驾马车呢，传统引擎三驾马车都已经呢失速，就像这个什么外贸呢，已经是3年来没达到这个预期增长的目标，去年的增速只有2.3%，然后就是这个投资呢，外资呢纷纷撤出，去年中国的自己的对外投资，远远超过这个外资到中国的投资。那么就是外资在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只有1200亿，而且其中呢大多数是投资在这个房地产，这说明这是一种投机性资金，那么制造业的资金呢就有下降，而且这1200亿呢2/3来自于这个香港的中资，所以这个信号呢是非常不好，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下调这个 GDP 增速呢是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嗯，吴君华女士，那么在过去这么20-30年当中呢，中国政府一直保持了相当高的这种经济增长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并且以此来表示自己统治的这种合理性，并且造成一种繁荣昌盛、国富民昌的这么民强的这么一种印象，在您看来现在把 GDP 下调是不是反映了所谓他们去 GDP 化？我看到人民日报还有其他官媒上目前经常使用这个词儿，说是去 GDP 化，不为 GDP 论英雄，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指导思想在里边？
这个刚才那个何女士也谈到这一点，其实呢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把 GDP 指标调下来。 那么是不是他主动想调而调？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调，所以不存在一个所谓不以 GDP 论英雄这样子一个背景。那么其实呢，从长远来讲呢，那个这次如果今年很有可能才官方已经讲到保持7%左右，实际上可能会破7%。那么如果破7%的话呢，这就会成为1989-90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89和90大家知道是由于政治因素造成的。那么如果抛弃这个特殊因素在内的话呢，如果破7%的话呢，实际上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这个你说刚才我讲不是他一种主观的愿望，其实是一种客观的环境迫使造成的。
嗯，那我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何青兰女士，我们继续谈这个 GDP 问题。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1月20号在香港出席亚洲金融论坛的时候，他就谈到他对中国的经济非常担心，因为中国的 GDP 的增长大部分并不是靠由消费来支撑的，而是靠政府的投资。他说在这个所有的 GDP 当中啊，消费只占35%左右，而投资只占50%，其中大部分又用于房地产的投资。您认为靠这种投资来维持的 GDP 的高增长率能不能维持？今后会给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带来哪些比较大的影响？
其实保罗克鲁格曼谈的这个问题吧，中国经济学界早在10几年前大家就谈过了。这确实是中国经济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还没有指出中国这个消费中间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依靠政府消费，而不是这个民众消费。民众消费呢，中国现在呢还是一种实物主导型消费，就是实物消费在这个整个消费中间呢占35%，美国只有15%。这种情况呢表明什么呢？就表明这个大多数老百姓呢没有办法消费这个除食物之外更多的更好的日用品，这就要导致其他的制造业萎缩。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呢，又要谈到这个社会分配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中国现在呢财富集中在10%的人手中，这10%的人已经不屑于消费国内的产品，像去年到外面旅游的有达1亿人次，在外面总共消费了1600多亿美元。那么中国呢有3亿人呢只有这个日均消费不足2美元，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消费食物之外的那个更多更好层次更高的日用品，也就是满足这个生存。这种情况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嗯，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吴女士，那么最近我们听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呢是打算延后人们的这个退休年龄，那么这个决定的话呢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就是延后退休年龄的话呢，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增加劳动力呢？那么同时也减少社会福利的压力呢？
这个最大的原因呢可能就是一个养老金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缺口，也就是养老金有点收的不够支撑付的，这是一个最大的理由。那么至于增加劳动力的话呢，应该说有一定作用，但其实中国目前来讲你还有很多青壮年劳动力还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出路，所以呢增加劳动力的这个说法呢其实目前来讲起码还不是很实在的一个说法，主要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缺口这个问题。
嗯，何青兰女士，您最近给我们美国之音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最近一期呢你谈到了结合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谈了中国现在面临的好几个难题，比如讲地方债务的问题，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的问题，还有一个腐败赃款得到以后如何处置的问题，请您把这个三个问题跟我们稍微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个养老保险的问题吧，刚才吴女士已经介绍过这个养老保险的缺口问题，这个缺口确实非常大，同时还有86万多亿的那个隐形债务，所以呢，这个支付危机呢迟早会到来。这一次呢，这个李克强总理呢， 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具体提议，只说要改革，但是楼继伟已经把情况讲得非常清楚了，以后要三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这个国家这一块就社保，另外还有一块呢就是企业年金和这个个人的职工年金，再就是第三条就是商业保险。那么中国大多数人现在是依靠这个第一块，这个第一块呢就是份额要缩小。刚才谈到这个延迟退休的问题，其实国内呢已经有报道揭露，这个退休呢不是让你在工作岗位上延迟退休，而是让你人回到家里了，但是退休金得延迟领，也就是说有几年呢你得依靠过去的储蓄在这里养活自己和养活家庭。所以这个问题呢是确实是非常严重。至于这个养老保险金养老金的危机如何形成，过去在几年以前谈过是地方政府挪用太多，但是呢后来没再谈这个，还有贪污腐败这些问题，现在呢没再这样谈，所以对于这个隐形债务如何形成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这是第一点。那个什么呢，再讲这个第二点吧，就是讲这个腐败赃款吧。习近平访腐以来一直有一个最大的质疑，就是老百姓常常说反腐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些钱又没给我们用，又没用来改善我们的福利，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其实检察院呢过去也都谈过这些处理，实际上呢是地方在哪里异地办理的时候就在那里提成提了很多，然后再上交国库。这一次呢因为这个案子啊太大了，上亿元的、十几亿、上百亿的，包括周永康这种上千亿的案子都出来了，所以呢大家特别关心。那么这一次就干脆正式出台文件，规定以后所有的这个腐败赃款吧都收缴国库，由中央处理。那么地方异地办理案子呢，由中央财政拨款给你办那个案子办案经费，不再提成。以前呢那种提成的办法大家叫做司法扶贫，就是给那些穷地方一个办案的权利，那么办一个大案比如说上千万元的提成30%-40%就可以拿几百万，但是现在这案子太大了，中央大概觉得给他们提成吧就损失太大，所以就收归中央了啊。这一下呢老百姓也不用惦记了，中央怎么用呢，大概得这个也不按照老百姓的意愿来决定。我想就谈到这吧。
好，谢谢青莲。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请问这个嘉宾，这个能控制的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危机吗？喂，
请
是
喂，能听见？
喂，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请问这个能控制的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危机吗？
嗯哼，
关于中国的数字从1949年以来有真实的没有，从1950年赶英超美到亩产38000多斤，从饿死3700多万到根本没有大饥饿。最近几天网上有传播啊，徐才厚、梁光烈、郭伯雄等军头呢私分了3400亿军费，这些数字可信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那么我想请俊华来回答一下，回应一下孔先生提出的问题。
他其实提出了一个也是一个老问题再又提出来，就对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提出来一些数字到底是不是可信，这其实一直是也是困扰我们这些搞经济的人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个人来讲呢，其实比如说我们看 GDP 来讲的话，那主要我看的是它一个趋势，而不是看它的具体一个数字，就趋势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这种来改来把总体把握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如果我们具体来讲数字的话，即使今年是7% GDP 增长是7%，或者说破了7%，哪怕是6点几，你按照一般的国际我们一般的通用的常识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但是落实到中国来讲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就看中国的数字只能这样子看。
好，谢谢君华。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各位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江西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听得见吗？
可以听见。
听得见吗？听得见吗？
可以。
啊，可以哈。中国的经济这个走向衰退，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房地产已经到头了，铁公鸡、铁路现在是铁路、公路、房地产这个基础产业，是吧？房子，中国的平均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6个平方米了，都接近美国了。我讲不知道美国现在多少人均住房面积多少，就还要房地产还能支撑吗？是不能支撑的，对吧？这个沙滩济贫，本来是沙滩济贫的，这第二点，结果是沙滩济富。中国，你看去年公务员发了和谐奖。一个人发和谐奖，工人老百姓是没有的。这个沙滩本来是济贫的，沙滩反正济富了，这个导致这个市场这个10%的人控制了80%的财富，这个钱都在官员的家里，人民币一查出一个官员就是家里几千万几个亿，人民币都在他们的家里面，老百姓没钱消费，相对过剩嘛，不是绝对的过剩。
谢谢江西的林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青莲，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与此同时，刚才孔先生也提出，就是说这个可以控制的经济危机还是不是经济危机？另外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的这个也以官方微博的形式呢，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一个相当微妙的这个处境。那我想问问您，就是影响中国经济危这个今后走向究竟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呢？究竟有哪一些可变的因素呢？青莲。
我觉得可变因素太多。比如这个什么呢，今年的这个房地产政策，这一次呢是说实弹出境，那么房地产业界看了很高兴。但是呢，这个金租房政策呢，就是把这个政府回购一部分住房用来作为这个经适房和公租房，这一条呢是去年住建部就在这个福州、湖南、江苏、贵州、内蒙等将近10个省市试行，试行的结果呢没有向外面公布，但是有一条，我琢磨了半天，我最后发现只有一个用处，因为地方政府呢，回购的方式部分是用土地，还有部分是用这个银行贷款，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个房地产的滞销数量。房地产公司呢，可以还一部分贷款给银行，然后减少银行的坏账率，所以呢，这个措施其实归根结底是救银行。中国现在谁都知道一条，就是经济面已经劫持了银行，就是这个让央行呢不断的这个发钞票来救急，但是呢，这个钱呢都大多数流入这个投机领域，比如去年的股市。高涨就是跟这个贷款呢增加有关。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那么怎么样从基础面做起，现在也是无从着手。为什么？不但是跟这个房地产业相关的几十个产业，比如水泥、钢材、铝合金，还有就是这个灯，还包括纺织业啊，这些呢都严重过剩。就是一些新兴产业，比如这个光电，光纤、风电这些东西呢，都已经过剩，所以呢，去年就是出台了一个“一带一路”计划，就是要向外面输出这些过剩产能。这个过剩产能呢，被业界已经形容成这个中国的核威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消化这些过剩产能？地方政府也很头痛。因为如果要是裁撤产业，马上失业就要增加，所以失业一增加，那么就要出很多问题。中国的失业人口达到多少呢？有一个数字，这是两个领导人和高官说的，就是温家宝在这个他任期最后一年，在国际在有一个世界经济年会上面说了，中国有2亿失业人口。那么今年呢？谁呢？李毅夫又在达沃斯上说了，产业转移将带来1.24亿失业人口，那加起来就是三亿多，三亿多呢。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总共是9.6亿， 三亿多就占了这个30%，这样一个庞大的数量和比率，任何国家都吃不消。所以现在呢，中国这个产业是第一产业，农业呢是严重萎缩，这个制造业严重萎缩，虚拟经济层面呢，也是出现严重问题。那么，老百姓手头钱不够，所以这一次李克强说要发展这个新引擎，新引擎就是这个服务业。那么谁来购买服务？这种食品主导型的消费结构是不可能购买更多的服务的。
嗯，吴军华女士，想请你接着谈一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谈到这个双引擎的说法。他不是第一次讲，但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在两会上是第一次谈到，就是要逐渐的来减少或者改造旧的引擎，以制造为主、耗产能等等这些旧产业支撑的这么一种旧引擎，要打造新的引擎。你认为这个转变过程会遇到哪些挑战和困难？
这个现在讲到双引擎，其实也就是旧引擎改造旧引擎，也就要按照以前的说法，就是其实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就，那么这个说法已经说了很多年，起码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已经是谈这个东西已经谈了很多。那么这次现在把它放到那个政府工作报告上来谈，就说过去这几年其实都没有达到这一点。那么现在就在我经常就看中国经济来讲，其实从经济层面上来讲，政府还是基本上还是看到问题。问题就是说看到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解决不了？其实这个背后呢，还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利益结构在里面。因为你要调整结构的话，肯定会牵涉到一大批既得利益。那么这些既得利益呢，又是在政治上往往是一个政治上肯定就是一个强势阶层。那么怎么样破这个既得利益，其实呢，也就是这个怎么样调结构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那么现在又提到这个双引擎的问题，最终决定能不能把这个旧引擎改造好，建起新引擎，把新引擎创建出来，这最终还是背后的牵涉到一个制度上的或者政治上的一个既得利益，这个强势群体怎么样能够打破他们的阻碍来解决这个问题。
何金林女士，我今天看到新闻报道说，中国政府计划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对央企进行进一步的改造，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的国企进行重组，然后把它做得更大，认为形成规模以后，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有好处。结合到中国现在所谓利益集团这种说法，你认为这种举动是明智的呢，还是只能引来更大利益集团的产生？
我觉得这个提法本身都让我不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国企已经都是巨无霸留下来的，朱镕基呢，在这个他改造的时期吧，就是抓大放小，就是最后培育了一大批经济寡头，这些经济寡头前50位，就是占了中国中央税收的半壁江山，他们这50家的那个整个营业收入，就是整个占了这个工业产业的60%以上。所以如果还要培育的话，那就是超级垄断，就根本不给其他的中小企业，包括中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任何发展机会。本来这个国企垄断就造成了很多问题，如果要是再加大它的垄断，不是问题更多吗？所以我也不大理解是谁向他提出这个主意，还有李克强呢是基于什么考虑同意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对中国经济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何庆莲和吴军华两位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的热点是美国是否存在种族歧视，和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电邮事件是否会影响明年总统大选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